我们很容易在那里迷失，我们很容易在那个地方被绑架，我们很容易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呢就被引诱或者是被屈服，就好一下子呢就请了，就被请住了。怎么说？你看这不经一开始的时候，本来啊佛啊这个在这个啊这个金色里头，正好啊他是这个法会一开始呢，他是这个这一部经一开始是谈的是佛啊，他就是这个结下要结束的时候，那就叫做这个结下结束的时候有罗含自知日，那么大家都很高兴的，等于自我检讨，所以那个解下的时候，罗汉自知日，他就要说法，所以所有的啊，这个比丘尼是四众弟子、十方菩萨，通通都来了，哎，通通都来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呢，就啊，这个就这个捎来了一个啊。这个信息要请求怎么样佛到王宫，因为波斯匿王他要为他的父亲引灾，所以他这个请佛能够到王宫，也就是要灾生的意思啊。就在这，所以佛就请文殊菩萨就安排，因为不只是波斯匿王引灾，因为这些王公大臣通通，所以就分组啊，由这个文殊菩萨帮他们分组，一组一组的，你带到哪一个地，哪些人到哪里呢？哪些弟子到哪里，他就分。结果呢，就找来找去，就是有一个人没有来，那个人就是欧兰，他没有来，为什么没有来？暂时保密，他没有来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就大家分组哈，就到王宫去了。可是呢，欧兰呢，为什么没有来？就是远，他去这个去化缘哈，远游未归啊。那大家他就没有参加，他没有参加了。佛到了王宫，受了斋僧，结束了以后，就赶紧赶回来。为什么要结束的时候佛有神通力，他知道欧兰陷入困境了，所以一结束他就赶紧回家。通常斋僧完了以后，都斋僧的斋主都会在那里还有一个这个讲经的，就是开示的活动，他没有开示哦，他是多么慈悲啊，赶紧他就回到金色，所以弟子们也都回到金色来，连波斯匿王一起都回到来。佛回到金色，就把文殊菩萨把这个当时的班代表给找来，就说这个欧兰出问题了啊，这个他现在正陷入严重的困境，将毁戒体啊，他的戒体都快要毁掉了，所以他请他拿着他的咒语，就是楞严咒，然后去要去救欧兰。欧兰到哪里去呢？欧兰其实他去化缘，出去化缘呢，他这个就这么心里都这么想的，我们到贫穷地方，我们也应该富有的地方；我们到善良的人家，我们也应该到我们认为啊，这个他并不啊，社经地位并不怎么好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来到了风化区去化缘。他没想到到风化区化缘的时候，就碰到了摩登伽尼，他用银树把他射受。我想什么银树？就是花言巧语，就把他骗进去啦，是不是？而且进入了淫室啊，进入了淫室就将毁戒体，意思就是说都已经开始，就在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是念的这个咒来了， 阿兰，你给我出来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提奖他回来，然后也把摩登杰尼一起带来。带来以后，回来以后，阿兰哭哭啼啼的。怎么哭哭啼啼的呢？他说：“佛啊，我一向多闻，我一向知道的很多，听的很多，也听佛讲的很多，一直在佛的身边。我没有想到为权倒立，我并不精进，我并没有真正很扎实为权倒立。所以开始哭哭啼啼的问说：佛啊，请你开，请你开示，请你开解。所以佛才告诉他，你想要问这件问题，那要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来打开才行。我请问你，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人的心，就是人的这个心，在心事的活动里头。我请问，你知道心在哪里吗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不禁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心在哪里？心是在身内呢，还是在身外？是不是？心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呢，还是在你另外有一个啊，这个一个心啊？所以七真阿难，阿难呢被他问的到最后，佛都给他否定了。到最后还是佛啊，请你告诉我。所以佛啊，接下去才告诉他，你要注意，你平常所看到的周遭环境的这些事情，种种的五蕴色身这些东西，都只不过是你心的尘劳，不是你真正的心。结果你把心，你的心被这个尘劳包得太紧了，所以你很容易就被你的心就被这个尘劳给绑住了啊。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很容易这样子的。不要说什么有一个人用眼睛不友善的眼睛瞪着我们啊，然后讲一句不礼貌的话，你的火就马上，内心的火山就爆发了。我们还什么定力呢？是不是？我们还什么禅定呢？啊，我们还什么这个内心里头的一种友爱呢？我们没有，我们是被这些东西一下子就被绑住。那么，所以在我们谈精进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跟大家点出来这件事情，精进这件事情是时时刻刻都必须要谨慎的，时时刻刻都自己要能够掌握得住、做得了主才可以的，这是正经真正的精进哦。啊，不是只有我们所听的所有的法、读的法，这个都是我们知解的东西。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精进到我们自己能够掌握得住才行。尤其是大家一定啊，要这个注意，老师每一次都提醒这件事情。你眼睛一闭，两脚一蹬的时候，你的功夫到什么程度，倒也很明白。所以平常还是要精进一点。有时候你要这么想，你的周边所碰到的一点困难，甚至于冲突、失败、不顺利，或者是不称心的事情，你心里要这么想，说这正是磨练我、让我精进的东西。好在我这次没有跌进去，好在我没有被他绑得太死，所以有时候提醒一下，喘一口气。所以有很多人，古德就常常这么讲，说你必须这个时候深深的吸一口气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再吸一口气，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样叫十口气念。你念了十口气以后，一，我们跟极乐世界产生了应感，力量会进来；第二，在我十口气念里头，我内心里头本来已经是流失掉的那个精进的力量，现在又会被唤起。这精进的法门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请大家注意的， 在修行到真正圆满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是精进的。但是像我们，你我，我们尤其在末法时代，我们没有修到那种地方，那我们就要更警觉。这台湾话讲到溜溜啊的冰掐，溜溜啊的百炼，百炼你懂吗？脱轨了，就是台湾话讲百炼，就是这个火车脱轨，叫啊回家百炼，就是脱轨，这很容易的。我们要自己要在这个地方有所警觉才可以。所以，那么老师呢，就特别就举这个首楞严经来给大家谈。你看啊，这个首楞严经，不管是禅净密律啊，都用它。其实唯识论啊，也是禅净密律都要修的。唯识是唯识，瑜伽师地论是弥勒啊菩萨，也就是当来下是弥勒尊佛、未来佛为我们写的、为我们讲的这部。你看他告诉我们唯识里头，他告诉我们什么，在我们的人间里头那是什么。你看唯识里头都是讲，就是所有的事都会变成心所，是不是？除非你已经开悟了，不是在心所里头，那你就变成般若，是不是？菩提自性，是不是？要不然我们就在心所里头。所以心所是什么呢？就是知见，我们的意识概念，我们的意识的活动就是心所啊。那我所是常所的所，不是所住的所啊，常所的所啊，叫心所。但是心所法里头啊，那么你看着一个地方，他在谈的叫的这个善心所，善心所就是他这个心所，如果你好好的去努力，那么你自然而然就是往光明的、往善的，无论你是在啊这个世间的修行或出世间的修行，你总之是在人间这个地方修行嘛，所以你一定要修善心所嘛。那好，那你这个善心所里头，它内容这十善是什么？是信、忏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精进、清安、不放逸、行舍及不害，总共就是这全部就是在善心所十一个善心所。它不是一般讲的那个十善业，是心所里头，你一定有坚定的信心，信是一个你很宝贵的心所，你要有这个信，要建立起来才行。信让我们精进，也是个基本信念，多么重要。信、忏、忏其前罪，悔其后过，是我们往善提升的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们愿意去忏。愧呢，是我会去看这整个社会，大家在修行当中，他们值得我这整个社会的规范啊，那么我们修行当中所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修持，我们拿它来跟我们自己来做比较，叫做愧，来做内省，这个叫做愧。所以我们讲说啊，我问心无愧。为什么问心无愧？无愧于这个大众，无愧于佛法，所以叫做愧，叫信、忏、愧。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贪、嗔、痴就是这个这三个呢，是烦恼之母，是不是啊？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好，那精进、清安、不放逸、行舍及不害。精进就是这个精进放在中间，就是等于是这个十一个里头，它就是很核心的中间的部分。精进、清安就是心里面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法喜轻松，不放逸，不要让自己啊纵容自己，不要让自己懈怠， 啊，不要让纵容自己啊，那么这个颓废，那么这不放逸，行舍，我愿意舍去，舍什么？舍掉我的烦恼，舍掉我的困难，我有的东西我愿意跟别人分享，那叫舍，舍得不害，就是慈悲心。啊，这些东西呢，我们称为叫做善业，其实也就是善心所。我们要从善心所里头去精进，世间是如此，因为世间是在心所。可是我们在这个心所里头，也从这个心所，我们超越，才接触到，才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真正安定下来，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心所来发展出力量，然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啊，这个接触到般若跟菩提自信，它是从这里来的。不过这是个因素来看哦。那我们也要请大家来看，就唯识家在分析东西实在很好。我认为唯识家对人生的精进，他讲得真好。这以前给大家说过的，啊，我觉得好多宝贵的事情就要不断的重复。以前济公师父就这么说，有些东西要不断的重复，常常重复，重复到耳熟能详，这样才好。你看啊，在唯识里头不是有一个别境吗？叫别境心所。什么叫别境？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别境，我们彼此之间不同，但每一个人都是个个别的个体性，都叫别境。好，每一个人的，你这一个人一生当中，你的工作，你每一天的工作都是一个别境，每一个阶段也是一个别境，有大有小，大别境小别境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别境呢，那么任何一个独立的特殊的一个情境跟际遇遭遇都叫别境。那他在这个别境里头告诉我们要精进啊，要产生光明面，让生活产生所谓的这个那种正向的光明性的这个方向走。任何一件事情要做得好，人生要活得好，那么好多事情我能够掌握得好，那么他告诉我们处理事情就是欲圣解念定慧这五个因素。请大家跟我再练一次，欲圣解念定慧。所以唯识的这个三世颂的颂文里头，就是别境有五，欲圣解念定慧。请大家一起练，别境有五，欲圣解念定慧，大声一点，别境有五，欲圣解念定慧。再来一次，别境有五，欲圣解念定慧。好，记得欲，你每一天你有一个你自己的目标，你就会精进，是不是？你要去做事情，你很清楚的知道我进程的目标、中程的目标、远程的目标，你清清楚楚，是不是？你要去跟人家啊谈判一个生意，那你也很清楚你的目标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那你能够这个可以跟他啊这个彼此谈判的这个过程在哪里？那是就我们所谓的啊欲。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他到学校去，他那个欲是什么在影响他？有人去，他就是真的在下功夫，在读书，在求学问，在启发，在开展自己的智慧。但有人是，我到学校去是，我只是为了来学校而已啊。啊，他还至少就是我去学校了，虽然不用功，但还有一种人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得不来而已。他连知道什么都没有了。 还有一种是早上起来了以后，我没有一件事情想做的，他不想去学校，连学校都不肯去。那么你知道遇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这个人生啊、工作态度影响我们很大。你就是在家庭里头，你说结婚，我常会问这些年轻人，要结婚的人，我还常问他们，你为什么要结婚？他说结婚就结婚，还有为什么吗？我说你再想清楚，因为我们相爱啊。嗯，好，那么你们以前相爱，那结婚呢？他说结婚就是目的啊。我说那不行，结婚还有目，结婚是以前相爱的目的是结婚，可是结婚有结婚的目的啊。那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被我问的愣在那里，我想问你的结婚的目的是什么？结婚就是成家，成家还有什么目的吗？就是成家，可是成家今天已经成了，你要结婚就已经成家了，那以后没有目的吗？你没有你的期待，没有你的希望吗？他说有了，我们希望能真心相爱。我说散在散在就在这里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，哦，将来希望能够啊有一个小宝贝，我们将来工作能够做得好，我们彼此之间就是一谈下去以后，孝顺父母齐家的事情全部都出来了，怎么会不能没有欲呢？那就是欲。哎，你去上班也是要有欲。那好，你来这里听经，来这里啊、哦，要在这里这个学佛，你要不要有你的目标呢？当然要。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我的，我在学佛里头可以把人生过得丰富，我的工作、我的身体各方面能够圆满。不止如此，我人生走完的时候，我仰望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要到那，我要移民到那个世界去。我用移民这两个字是有道理的，很生动哦。因为阿弥陀佛啊，这个的那个极乐世界，那个极乐世界呢，是阿弥陀佛的报土。我们是到报土的那个地方去，九品程度都不同，可是那里比这里好的太多了。就是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通通都有。平常就是那么的啊，祥和那一个世界，到了那里就是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去成就，最后才成到如来，才成就那么正等觉，是这个样子哦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了，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里头，有欲。欲是多么重要啊！欲啊，很重要。一个人如果他的人生没有意义，没有一个他认为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东西在，这个人生毕竟是不稳定的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自己很清楚选了一个法门，知道我是怎么修行、要怎么走的，自己要清清楚楚，这个是欲。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，一个人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，今天就比较扎实。如果今天哈、啊、是放假，而且连着三天放假，中秋节就到了，不是吗？你通通都心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目标，也没什么准备做什么，那看起来刚开始觉得好像很惬意、很惬意、很好。好了，不要上班了，我在家里好好的睡吧。第一天一睡就是把早餐跟中午一起吃，下午起来了以后也不晓得要做什么，开个电视看一看，开个网络看一看，然后晚上糊里糊涂的就又弄得很晚了。第二天睡起来已经睡得很晚了，第二天起来又放假，也没有做什么，好了再睡一睡，那三天就这样糊里糊涂过了，过完了又会很累，你知道吗？ 你没有目标，不知道怎么过的时候很累。你平常，很多人说我平常去上班我还精神好一点，我在家里放两天周末就已经累了，所以周末还是要有点规划才行的。你有个欲就会比较振作，就会比较精进，没那个欲就不会精进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的人生如果有一个人生终究的目标，我们也知道不同的人生的领域的不同领域里头不同的阶段的，我也有一个忠诚的或进程的目标，这个人他生活反而比较振作的。所以心理学的有这样的研究，尤其是那个 Viktor Frankl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因为他也是被纳粹俘虏去的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就被俘虏到集中营里头去，就变成集中营里头啊照顾这个集中营的这些病患的医师。结果这些人既是病患，吃的又少，天气那么冷，还要再去挖这个战壕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累，都生病。可是他发现晚上他去看这些被抓去的这些战俘的时候，他只要看到那个人叹气说啊，我回家这要活着回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他绝望了，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了，已经死定了。要听讲这些话的那个人，大部分第二天就僵的死在他的床上，也就是说哀莫大于心死，就是生命它是需要一点动力的。那么所以 Viktor Frankl 告诉我们，在有生之年你要精进，你一定需要一个定一个目标，你自己知道该做什么东西，才这个力量才会起来。我们的生命整本身也需要目标。我请问你去旅行是不是也有目标？人生就像一趟旅行，旅行完了以后你也有目标吧，坐着飞机要回来吧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最后完了回来以后，至少要回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去吧，总是要有吧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，